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正在分享一个专题，这个专题就是乐在读经，读懂圣经并不难。我们已经进到第十讲，过去的几讲我们在帮助弟兄姐妹怎么样仔细的观察圣经。从上一讲开始，我们开始分享到怎么样解释圣经，观察跟解释有重叠的部分。观察到比较仔细的时候，其实已经在解释圣经，如同解释圣经到最后的时候，最仔细的时候，我们已经想把那个圣经用在我们自己身上了。所以观察、解释、应用并不是一个界限非常分明的一个步骤，所以观察到后来就在解释这段圣经了，解释到后来就已经可以用在我们身上了。所以我们可以说观察、解释、应用，它是一个顺序，它虽然也是一个步骤，可是它却不是那么的准确的可以切得很清楚的。因为这个缘故，边观察我们就边解释。我们已经开始学习解释的第一件事情，那就是要问，要问。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怕问圣经为什么这样写，不要怕问为什么圣经这样讲。有的人说，我问到后来会不会让我的信心受到打击？不会，你越问你的信心越坚固。你说这个地方为什么这样写呢？会不会让上帝没面子？你不必替上帝维护这个面子问题，就怕你没有花足够的力气去了解这段圣经说什么。你越了解，你就会发现神这么的了不起，神这么的伟大。你不问你不太明白，你越问你就越明白。在第九讲的末了的时候，我们又回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一到第十节那一个税吏撒该跟耶稣的互动的那段记载。我们上次提到说，为什么撒该要把一半给穷人呢？你不问你就说啊，就是一半嘛，他就是这样讲嘛。你不问你就说讹诈别人他就还四倍嘛。后来你一问，你就发现说，原来当时不是这样规定的。在旧约的时代，在撒该活的那一个时代，他们并不是要这样做的，他不必这样做。他如果真的想做，他可以把 20% 做慈惠的工作，做帮助别人的，然后呢讹诈别人也不需要还到四倍，看讹诈什么东西。所以旧约规定很清楚，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因为当他认识了耶稣基督，当他发现了他拥有这么多的财产，他其实不需要这么多财产，而当时跟他在一起生活的人可能有蛮多人他们需要，所以他拿一半给穷人。讹诈别人的他心里非常不安，他就说要还他四倍，要还他四倍。当时如果你是不当的讹诈别人的，那么你要还加五分之一，也就是120%。可是他是还人家400%，所以你看他是超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从这边我们可能可以解释出，当我们得罪别人的时候，而我们认识耶稣，当我们希望帮助别人的时候，而我们认识耶稣，我们可能会给，会付出超过当时法律的要求。那如果你这样解释，算是可以被接受的一种解释方法。可是你不能贸然这样解释，你要问他为什么这样做，然后在问的过程当中去找到当时应该怎么做是对的。他做当时历史法律当时地理位置的那个国家所规定的超过那个要求。我们当然可以说，当一个基督徒认识了耶稣，当一个人 他成为神的儿女，他常常超过别人对他的期望来对别人。那如果我们这样解释，算是这一段圣经可以去解释的一个方向。当然整段圣经在这边的重点是什么，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你就发觉解释很重要，解释很重要。好，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19章第3节，那这个是我们常常读的圣经啊。那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那这是我们在解释，我们在观察的。我们观察说，原来耶稣到了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他是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说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那今天我们的问一个问题，说他为什么要看耶稣是怎么样的人呢？那如果你不问，你就说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嘛，你观察。可是如果你要解释呢，你一定要先问他为什么这样记载，他为什么这样说，他为什么要说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呢？他以前认识耶稣吗？还是他听过耶稣？而且你看哦，他要看耶稣是怎样的人，他有一个很大的决心呢。他跑去，结果被人家挡到了，他就爬到桑树上面去。他有必要这样做吗？他是一个税吏长，他是犹太人，可能在当时罗马帝国所授予最重要最高的官职。而他为了看耶稣，你就问他为什么要看耶稣。如果你问了，你就会知道说哦，原来他有个很大的盼望，他想看耶稣。那你要问他为什么要看耶稣，他听过吗？他见过吗？他得过他的好处吗？他为什么要看耶稣？所以当你问的时候，你才会仔细去思想。所以不要怕问。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啊，我故意举的例子都是很小的例子。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大的就看看啊，我们就很会解释了。可是你要知道，很多的东西我们越小的，我们越仔细的去思想去问，你会得到很多很多的资料，那可能是你以前从来没想过的。很多人说为什么他读圣经就读出那么多的资料，那么多的可应用的原则，而我读却读不出来呢？因为你没有问，因为你没有问。那我们这一段在这个专题里面，我们常常用约翰福音第21章，好不好？请你翻开约翰福音第21章。那这一段的圣经，如果你是从头开始收看我们节目的，你就知道这是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那个时候耶稣已经复活了，门徒又跑去打鱼，跑去打鱼，他们一夜没有打着什么。以后耶稣来了，耶稣来了，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吃的没有？我们上次说这段的圣经不是你们有吃的没有，是你们难道连一条鱼都没有打到吗？耶稣问他们，你们难道一个晚上一条鱼都没有打到吗？我告诉你，这对打鱼的人来说是很悲惨的事情，一个晚上整夜劳力，一条鱼都没有打到，恐怕一生也难得碰过几次吧。在这段圣经里面，你就观察下去，你就读下去，你就发现这里在第11节，他说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一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这里提到153条大鱼。那你问，你可以问各式各样的问题来问这个问题。你观察到153条大鱼，你观察到了，你要问，你说问什么呢？很多可以问的。我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把153条记载下来呢？这是重点吗？耶稣那一天最大的重点不是要跟彼得说话吗？是有记载彼得的事情，那为什么要记载153条鱼呢？谁有空去数那个鱼啊？诶，各位，七个门徒一个晚上没有打到一条鱼，耶稣来了给他们吃了早饭，就问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然后告诉他说，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可是圣经却记载那网满了大鱼，一共153条。那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记载153条？为什么要记载呢？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如果你问，你就会想，作者为什么要记载？有这么重要吗？ 有这么重要吗？如果不记载153条鱼，难道圣经就不连贯了吗？如果不记载153条鱼，会不会使这段的圣经减损一点点呢？会不会呢？你要知道，圣经多一个字不行，少一个字有缺一点，那为什么记载153条？当然，我曾经听过一个讲员说153条是有属灵意义的，是因为耶稣在他有生之年接触过153个人，他从属灵的角度，那我自己不这样看，不过他既然这样说，也有人这样说，那是他的观察，他的解释。那我在解释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要记载153条呢？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要记载153条呢？而且说，那网满了大鱼，一共153条。那我是从字面解释的。那我的解释就是说，一网打不了那么多大鱼嘛，一网打不了那么多鱼。如果你看圣经，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耶稣刚刚出来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也同时也有一次发生这样子的事情。耶稣曾经跟彼得借他的渔船，然后把船离岸一点点，就在那边向着岸向那些人传道，传道完了就跟彼得说，把网开，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说，一个晚上都没有打着鱼了，但是因为你是老师嘛，我听你的话，就一网打下去，打了多少鱼呢？打了拉不上来的鱼啊，一条船装不下。以后他就把雅各约翰找来说，啊，你们船也过来。所以那一网的鱼打了两船的鱼，一网鱼打两船。那这是约翰路加福音第五章的记载。可是到了约翰福音第21章，又记载了另外一次的记录。那合理的推论，你猜，或者你想，或者你推论，请问是路加福音第五章那里记载一网打两船的鱼多，还是一网打153条鱼多？那如果你去想，那我自己啊，推理啊，我自己的推论啊，不一定对，但是我推论153条比较多。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约翰把它记载下来的目的是，同一件类似的状况，一个晚上没有打着一条鱼。约翰路加福音第五章是记载耶稣刚出来的时候，约翰福音记载是耶稣最后一次在地上显神迹的时候，这两个他故意把它记载出来，约翰故意把它记载出来，因为约翰比路加晚写很多年，大概晚写40年30年，所以他记载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让人知道一件事情，153条大鱼是不可能的。我开玩笑说，我常常说这是金氏世界纪录。为什么叫金氏世界纪录呢？因为你看它的记载是，它根本没有办法把那个鱼装到船上去，它是把网拉到岸上来，所以鱼上不了船。为什么？太多了，所以他们就把网拉到岸上来，然后153条。那天耶稣是讲多么重要的事情啊，你喂养我的羊，你跑去算鱼啊，什么时候算？合理的推论，可能是耶稣走了他们才去算的嘛。他们说，哇，我们打了一辈子的鱼，我们从此以后再也不打鱼了，我们封官了，我们金盆洗手了，我们不再打鱼了。因为耶稣第一次出来就告诉他们，你们要得人如得鱼，最后一次耶稣再让他们看一次，如果我要你们打鱼有什么困难呢？我如果要你们打不着鱼，一个晚上一条都没有。可是当那一天早上耶稣来的时候，说你们打鱼吧，打在网撒在船的右边，以后耶稣说大鱼进去153条，小鱼通通不要进来。耶稣要再一次让他们看见他有这个能力。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想看，最后一网打到153条，你想门徒怎么说呢？可见耶稣的能力。那这是我说的啊，这是我解释啊。那你不要怕问嘛，你问顶多是问的不好，问的不准确，你答顶多答错而已，也不影响耶稣的神性，也不影响耶稣的能力。所以那照我的解释啊，照我的解释，就是耶稣在那一次 要让他的门徒看见一件事，他能做这件事。可是耶稣要他们放下打鱼的职业，去喂养主的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回到现场，你可不可以回到提比利亚海边，你来想这件事情。如果你是雅各，如果你是约翰，如果你是多马，你那一天看到这个情况，你想什么？一个晚上打不着，一网打153条，而且通通是大鱼，没有小鱼，上不了船，拉到岸边。耶稣给他们一个使命，你喂养我的羊。如果你是那些门徒，你感觉呢？今世世界纪录，最后一网。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觉得耶稣给这些门徒一个很清楚的概念，我能，我要做什么我都能，可是我要使用你。那当然最后这是应用的部分了，你可以不这样应用，可是对我而言，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观察了，我解释了，我心里很得帮助，很得力量，以后我说，那应用不是我就去打鱼了，应用就是神叫我怎么做，耶稣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所以第一要问，要问，你看到什么都问，看到什么都问，解释的第一步就是要问，就是要问。那第二要想，什么叫做要想呢？就是要推理，要推理，解释比观察困难。为什么？因为你要想，你要推理。那比如说字义跟寓意跟灵意到底是哪一个呢？啊，我刚才提到153条鱼，那么153条到底是字义，就是153条寓意，就是说它到底有什么含义呢？那灵意是到底有什么属灵的含义呢？所以那不一样的。所以你要想，那刚才我已经示范了，我再说我想的不一定对，那你也可以想啊。但是你要问一个问题啊，153条为什么要记载？为什么是153条？所以当我们去想的时候，你就会想出许多的东西出来。当然观察有的时候得到的资料在解释的时候会需要很多的调整，那个将来我们会说，比如像诗歌体啦、表记呀、这个预言呐，有很多很多我们需要去调整的，那个我们现在不说。比如拟人法啊，那个我们现在不说。但无论如何，想是必要的，推理是必要的。神给我们头脑，不只是让我们用在日常生活当中，也用在认识神上面。推理的大前提当然是整本的圣经。推理还有一个一般的原则原理是我们日常生活在用的，所以要想要推理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当我们读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想为什么这样呢？比如撒该跟耶利哥人的关系如何呢？当我们在读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的时候，我们要想，要想撒该跟耶利哥人的关系是什么。那你怎么想呢？你说因为他是税吏长嘛，诶，你喜不喜欢抽税的人？你喜不喜欢收税的人？你喜不喜欢财政部在一年结束之后通知你要缴税，而且你一看，哇，今年税又提得更高了，我赚的钱少，抽的税多，你会喜欢税务人员吗？我认识一个税务人员，他说我们真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你就慢慢的从日常生活当中，你想撒该跟耶利哥人的关系如何？如果你想清楚的话呢，或者你稍微想过，你就知道为什么撒该没有办法看见耶稣了。圣经当中他矮，可是矮也不一定看不到啊。如果矮大家都敬重他，他也看得到，因为他一过来大家都说，哎呀，撒该来了，你往前站，你站到前排来。当然嘛，我们照相的时候不是这样讲吗？矮的人站前面，高的人站后面，这样大家都看得到脸了，照相的时候。那为什么撒该看不见呢？他矮不是真正的理由，他是因为大家不喜欢他，不喜欢他是真正的理由。所以你要想，你要想，当你想了以后，你才会准确的解释出这段圣经到底在讲什么。那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21章，那我们刚才已经讲过约翰福音21章，我们再来看这边说，门徒上岸以后，耶稣几乎没有跟别的门徒说话。为什么？想啊，为什么耶稣上岸 门徒上岸以后，耶稣在约翰福音第21章当中几乎没有跟别人讲话。耶稣在岸上，他们在船上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就撒下网去，就很多的鱼，以后他们就上岸了。那么上岸了以后呢，耶稣开始讲话，从头到末了没有跟别人讲话，只跟彼得讲话。这不合理吗？一个老师有七个学生，见面的时候只跟一个人说话，不跟其他六个人说话，为什么？这个老师未免太偏心吧。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在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难道他不需要问约翰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难道他不需要问多马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为什么只问彼得？到后来彼得通通三次都问完了，你也可以留一次问别人嘛。或者说，好了，我问过彼得了，那你们呢？也很好啊，为什么没有？但是你想，为什么这样做？如果你再想想看，你可能会有个很好的解释。我不示范怎么想下去了，我只是告诉各位要想。难道其他人没有被赋予喂养主的使命吗？难道没有吗？只有彼得有吗？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的推理啊，我简单讲一讲，就是我认为大家都有，可是彼得是替我们做这件事情，彼得是替所有的人，彼得替所有的人领受这个使命。喂养主的羊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喂养主的羊是每一个基督徒要做的事情，喂养主的羊是上帝所托付我们的。可是耶稣透过跟彼得一个人说以后，所有的基督徒都从耶稣所赋予彼得的使命得着这个使命，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有一个完全相同的使命，就是喂养主的羊。你说喂养主的羊，我没有羊啊，羊在哪里？在羊圈外面有羊，如果我们去把它领回来，主的羊。所以基督徒一生可能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带领人信耶稣，带领人更认识耶稣，带领人爱耶稣，然后让他们也会去做领羊的工作。如果是这样，你就知道这一边的记载并不是强调耶稣没有跟别人说话，彼得是大使徒，他很了不起，可能重点在于是透过他跟彼得的对话，把所有大家要做的事情通通说出来。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想是很重要的，但是想并不是万灵丹，不是你想就一定想得通的。为什么？因为想要靠逻辑，要靠思考，要靠推理，可是逻辑思考推理却不是解释圣经的唯一一条路，因为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解释的，超越理性的，是不在我们逻辑的范围之内的。所以圣经有一些部分的记载是没有办法用推理找到答案，比如说三一神，圣父圣子圣灵，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位神还三位神，是一个神还三个神。按照逻辑，一就不是三，三就不是一，可是三一神是一神是三神呢？是一神是三神呢？你不能不说他是一神啊，因为他是一神啊，可是你明明看到有三位啊，有圣父圣子圣灵啊，所以这个不合逻辑的，那我们只能接受。所以超越理性有很多啊，比如说耶稣基督是人还是神呢？他当然是人嘛，那他是神吗？他是神吗？他又是神又是人，那我们问题是到底百分之多少是神，百分之多少是人呢？那这是我们的问题啊。那一就不是二，二就不是一，一有两个百分之五十，也可以百分之三十七十，那耶稣的百分比是什么呢？这个超过我们的理性。还有努力跟依靠，一个基督徒要不要努力？我们说百分之百要努力，要不要依靠神？百分之百要依靠。努力跟依靠有没有一点点矛盾的地方？ 我都倚靠他，我需要努力什么呢？我都努力，我就不需要依靠他了嘛。可是我们又要百分之百的依靠，又要百分之百的努力，不通嘛。所以逻辑上不通的，理性过不去的。那可是圣经上就让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活在地上，我们要非常的努力，百分之百需要努力，可是百分之百需要依靠。公义与慈爱在人类的思想当中也是矛盾的，不完全相容的。极公义跟极慈爱是两端，公义跟慈爱只有在一个地方可以得到平衡，就是耶稣基督。那么我们怎么在地上又公义又慈爱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发现有实际上的困难。所以我们必须说，如果圣经有明白清楚启示，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有一个完整的定论的，那个在解释上面来说，我们就受限。我们受什么限呢？受已经确定的这些的限制，这些限制。因为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很仔细，我们也要知道逻辑推理不能做完所有的工作。我们下一讲还要继续来讲如何解释。我盼望弟兄姐妹再一次来收看我们这个专题，好叫你慢慢慢慢知道解释的重要以及如何解释。愿神赐福各位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